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公布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强调台海重要性和降低对华依赖。15年来第一次，中国失去美国最大入口市场头衔。美利将军表示，外国领导层正面临不和和混乱。港人被港府通缉，英国外交部宣布将召见中共大使抗议。东盟外长峰会发布联合公布，聚焦缅甸危机和南海局势。美国演员工会宣布罢工，荷里活认同全面停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柏林当局公布德国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根据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当日介绍，这一份中国战略对德国政府来讲将是一个重要的指南针。尽管文中首先指出一中政策仍然是德国对中外交政策的基础，但德方只与中方维系好外交关系，很多领域未来将与台湾维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并有意继续扩大。在这份篇幅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中，有十几个地方提及台湾。贝尔伯克指出，台湾海峡目前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强调全球货柜轮有一半是通过台湾海峡运送，包括机器、食品、药品全部都经过这条航线。德国警告台海如果发生冲突，将会冲击全世界。此外，这份对华战略中亦强调了欧洲必须减少对中国经贸依赖的重要性。同时战略中亦提及德国会持续关注中共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限制。由于美中贸易裂痕持续扩大，两大经济体正出现部分脱欧。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一月至五月美国从中国入口的商品金额同比下降约25%，至1690亿美元，占美国入口总数的13.4%，创下19年来新低，较上年同期下降3.3%。美国从中国入口的一系列产品中，半导体的下降尤其多，下降幅度达到一半。但与此同时，来自墨西哥的入口额增长至1950亿美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加拿大紧随其后，是1760亿美元。预计2023年上半年，两国将继续领先中国。因此，今年上半年，中国可能会失去美国最大的入口商品国头衔，这个亦是15年来第一次，中国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礼拜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表示，从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6月兵变以来，俄国领导层正经历很多不和和混乱，但尚且无法确定这个对乌克兰战场前线的影响。上个月，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发动一场短暂兵变，他旗下的战士占领了俄国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并进军俄国首都莫斯科，之后在白罗斯的调停下才终止这场政变。普里戈任事后表示，兵变行为不是为了推翻政府，而是为了将部分俄军军事领袖绳之以法，因为他们在乌克兰犯下错误，而且作出不专业的表现。对此，米利将军礼拜四在军机上向随行的记者说，在战略层面上，现在很明显存在很多不和和混乱，他们高层之间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最终走向会是怎样，我亦都不确定。但我认为这个是未有结束，未来还会有很多故事会被听到。 目前有三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被港府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悬赏100万港币通缉。对此，英国外交部礼拜四指出，英方将召见中共驻英大使正式提出抗议，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向国会报告结果。英国外交部主责印太区域事务的副大臣沃维尼安当日在国会发表声明表示，经外交大臣柯维立指示，一名外交部资深官员将当面向中共大使就香港当局最近的作为表达正式的抗议。柯维立13号到14号访问印尼，出席东盟会议。沃维尼安提到，香港当局宣称追求香港形势稳定，但他们实际上做的是扼杀香港的独特性和抑制香港的多元与活力。如果港府继续这样作为，商业界将会避而远之，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亦将受到威胁。目前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已经结束，礼拜四东盟正式发布一份联合公布，重申维护和促进南海和平、稳定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针对缅甸危机，东盟重新与缅甸军政府达成的五点共识，包括停止暴力、军政府应该与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对话等内容。由于这五点共识未能落实，缅甸军政府官员被禁止参加东协的高层级会议，致使这个礼拜外长会议上没有缅甸代表出席。联合公报指出，我们再次重申需要加强互信，呼吁对可能使争端更为复杂或升级，以及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保持克制。此外，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东盟会议预计将包括努力结束缅甸危机，并讨论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演员工会、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礼拜四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与主要制片公司以及串流平台等资方代表、影画制作者协会谈判无果。经投票后，工会已经决定在当地时间13号午夜开始罢工。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有多达16万人，一旦加入已经罢工超过70日的编剧工会行列，认同荷里活全面瘫痪。不单止拍摄中的电影必须暂停，拍完的电影上映时，演员亦不会参加任何宣传和活动。目前暑期的大片包括《不可能的任务7》、奥本海默、芭比等电影首当其冲。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这个是荷里活63年来首次全行业范围停摆。报告指，代表16万演员的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编剧工会都要求增加工资，并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相关谈判目前已经破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俄国已经输了战争，盼乌克兰反攻。中共间谍机构在英国活动，新伟成说英国将迅速回应。美参院委员会通过议案，将终结香港驻美经贸办官方地位。中共黑客入侵美政府机关邮箱，布林肯向王毅表关切。世卫说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可能致癌。全国炸薯条日，由商家推出免费炸薯条等优惠。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13号表示，乌克兰有朝一日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在乌克兰仍与俄罗斯交战时就无可能发生。拜登和北欧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后，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会话，这个不是关于他们是否应该加入的问题，而是关于他们几时加入，而且他们会加入北约的。拜登还声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输了乌克兰战争，莫斯科当局资源短缺而且陷入经济困境。他说普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他不可能赢得乌克兰战争。拜登还提到，他期盼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侵略的反攻，会导向结束战争的谈判。 英国国会系议院专门负责监督政府情报工作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资深议员13号公布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共政府的间谍情报机构正以举国之力在英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活动，对英国情报机构构成了挑战。报告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对中共构成的威胁的反应完全不适当，过多聚焦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是长期的风险。英国首相辛伟成回应，只要中共的行为或意图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英国将继续采取迅速回应。辛伟成提到，政府已经加倍投资跨部会中国事务相关能力，并特别着力于采取与最密切盟友伙伴协调一致的对中策略，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澳洲、加拿大和日本。情报委员会主席路易斯等国会议员就对辛伟成的声明表示不满，称之为薄弱无力。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推进一项议案，将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里克共同提出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13号在参议院外委会以口头表决的结果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议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如豁免。如果美国总统认证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但如果总统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国会亦有权利提出否决决议。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将迫使行政部门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美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13号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在会议进行双边会晤。布林肯提出台海问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微软公司12号指中共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关，布林肯亦向王毅表示会让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美国务院表示两人进行坦率而且建设性的讨论，这次会谈是维持沟通渠道畅通的一部分努力，来厘清美国在广泛议题上的利益，以及负责任管控竞争，降低误解误判的风险。这个是布林肯6月访问中国后一个月内第二次与王毅会谈，前一轮美国高层官员访华并未达到美方寻求的恢复两国军方对话。12号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罕见拜访5个大楼，与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会谈。粉饰家指出，这些会谈旨在扫除障碍，为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稍后举行拜习会铺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常用在软性饮品中的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已经被归类为可能致癌，但并未调整每日容许摄取量。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6月6号到13号在法国里昂举行会议，首次评估了阿斯巴甜的致癌性。根据现有证据，阿斯巴甜被归类在 2B 组，这一组和肝癌之一的肝细胞癌特别相关。世卫组织营养企粮食安全部门负责人布兰卡建议消费者在含糖软性饮品和添加人工甜味剂的饮品的选择之余，应该考虑第三种选项，就是饮水，并减少提取所有甜味产品。洛杉矶西达斯西内医学中心癌症流行病学教授法罗说，二 B 组还包括芦荟萃取物和茶、咖啡中的咖啡酸。他说大众不应该担心和二 B 组的化学物质相关的癌症风险。7月14号是美国的全国炸薯条日，在这一日人们会邀请很多人开派对或简单炸一份薯条，一些商家也会推出免费炸薯条等优惠活动。炸薯条日传统已经延续多年，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耗30磅炸薯条。国家日日力称美国约有超过1500个非官方的国家日， 七月份有84个全国日，同食物相关的有16个。七月六号全国炸鸡日，七号世界朱古力日，14号全国炸薯条日，亦是全国通心粉和奶酪日，16号全国雪糕日，亦是车厘子日，21号全国垃圾食品日，24号龙舌兰酒日，亦是汽车餐厅日，27号焦糖布丁日，亦是苏格兰威士忌酒日，28号牛奶朱古力日，29号阔面条日，亦是鸡翼日，30号芝士蛋糕日，31号鳄梨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集束弹药运抵前线，乌军多地同步大反攻。中共钱唔系白俾噶，议员促使拜登查高校巨额捐赠。中共被捉到正，金正恩携带中国手机指导导弹发射。西方争取嘅合作伙伴，莫迪访问法国增购战斗机。马斯克话：我话我系外星人，冇人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期望已久的集束弹药如期抵达，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希望集束弹药能够成为战场上对抗俄罗斯的下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而乌克兰军官塔尔纳夫斯基7月13号告诉外界，有了集束炮弹，乌克兰军队将会具有优势，集束炮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局势。
乌克兰军队证实，由美国提供杀伤力极强的集束弹药已经运抵前线，乌军趁势进行全面同步大反攻。一直报道俄乌战况的推特账号诺埃尔报告14号发文表示，不单止是弗列米耶夫斯基岩架地区和俄罗斯军队爆发大规模战斗，乌克兰军队在乌罗扎恩也都进行了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军队进攻之前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炮火攻击，乌军地面部队现在正在和俄军发生一场大战。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说，乌军在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前线的进攻行动仍然持续。玛利亚尔指出，俄军目前正在调动部队，并且动用所有可能的储备应战。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乌克兰人的反攻还处于中期开始阶段，乌克兰正在塑造战场，打击指挥、后勤和通讯点，为稍后的突破做准备。这场冲突正处于对乌克兰方面有利的发展过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表示，提供集束弹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这一类炸弹将会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制造的大量防御工事，尤其是战壕。他强调，这些武器的使用将会只是限于乌克兰境内的非城市地区，并且告诉盟友知他的使用情况和影响。五角大楼这个月7号宣布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计划，除了几十万发有争议的集束弹药，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高机动火炮和火箭系统弹药。该计划还包括另外32部布雷德利战车、32部史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一系列其他武器和弹药。七国集团G7 12号宣布了一项国际框架，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证铺路。该框架包括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和共享网络防御等内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还宣布再向乌克兰赠送30部装甲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都宣布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援。西方国家加大军事援助，无疑是向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他13号把口还是不服气，表示西方国家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不会改变战争局势，只会令冲突进一步加剧，还扬言外国制造的战车将会是俄军优先对付的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声称，俄罗斯一直克制，不对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但是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类炮弹，那么俄罗斯武装部队将会被迫对乌克兰使用类似的摧毁手段。但是军事专家认为，绍伊古威胁使用集束弹药不只是实质性的军事对抗手段升级，显得虚假而无力。原因是俄罗斯早就使用集束弹药，不只是集束弹药，俄罗斯还使用了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三次议定书里面被禁止使用的更不人道的白磷弹。实际上，俄罗斯几乎已经使用了除了核武器之外的所有攻击手段。专家分析，现在俄罗斯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乌克兰，几乎是整个西方。他们的经济体量加起上来远远超过俄罗斯。可见俄罗斯在应付西方和美国升援升级方面已经是山穷水尽，那也都预示俄罗斯赢得战争的途径也都已经基本无路可行。
美国联邦众议员、国会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欧文斯7月13号在众议院听证会再次敲响警钟，说中共的钱不是白给的，敦促美国政府调查美国学院和大学来自中共等外国的巨额捐赠。
欧文斯抨击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中共等国家还在道借资助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力。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联邦财务援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每半年必须向教育部披露那些价值$250,000以上的来自外国的财务捐赠和同外国机构签订的合约。而有关大学规定的下一个财务申报截止日期是这个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2019年的第一份报告显示，70%的美国大学对117条款的申报要求选择回避和隐瞒。2020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学术机构未按要求披露的外国捐赠额超过$65亿，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中共自从2013年以来对美国大学的资金和实物捐赠合共大约接近$10亿，大约有115间大学由中国获得金钱、实物捐赠或者同中国机构签订合约。欧文斯话：呢啲钱系有附带条件噶，美国嘅敌手通过外国捐赠同资金购买对美国高等学府嘅影响力。佢批评拜登政府嘅教育部，甚至连一项177调查都冇启动过。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喺听证会指出，现行法例只是要求在捐赠者是外国政府的情况下披露，中共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利用第三方提供捐赠来渗透美国校园。智库专家批评，这些大学一直非常有系统地追踪外国合同、外国捐赠，但是就没有向政府提供。还有迹象显示，很多孔子学院在关闭之后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的活动。
本周北韩试射了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18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督导，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机引起了外界的好奇。据平壤党传媒13号发表的照片，金正恩此度导弹发射时，台上面放着一款看起来好像是用黑色皮外壳的银色可折叠手机，同三星的 Galaxy Z Flip 或者中国的华为 Pocket S 手机惊人地相似，立即引发了公众对手机来源的猜测。
据美国专门提供北韩局势分析的网站 NK News 的分析，北韩最近推出了国内牌子智能手机 Samsung 和 Memo 成的新型号，而金正恩使用的明显是中国的可折叠手机。金正恩禁止大多数北韩人使用外国智能手机，但是据海外媒体分析，他和他的核心圈子似乎仍然使用外国的智能手机。金正恩最近使用的手机不是太可能是国内设备，因为他的官方媒体还未显示普通北韩人使用这种可折叠的智能手机，而 而金正恩应该最近才开始使用这款手机，因为在四月份的另一次导弹试验，他的办公台面有一部不同的手机。平壤过去曾经展示过手机组装线，但是并没有显示出具备生产大多数零件的能力，而中共公司就公开宣传可以提供方便在北韩公司旗下进行品牌重塑的组装好的手机服务，或者订制用于组装外观独特的最终产品的组件。根据联合国制裁，北韩被禁止入口或者出口电子设备，这类设备和组件明显是由中国运往北韩的，这表明北韩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共一直不遵守联合国制裁，随着去年以来中国和北韩贸易不断增加，北韩最近又出现了被确认是来自中国公司的电动汽车和工业车辆。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巴黎，是7月14号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国庆节阅兵仪式的嘉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个是法印两国之间启动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一个机会。印度武装部队的一支特遣队将会同法国部队一起参加阅兵。13号莫迪仲宣布，印度将会购买26架阵风战斗机。
印度这项采购法国战斗机的新交易价值几十亿美元，另外还有三艘犹豫级传统动力潜艇，目前仍然商谈价格和其他条款。一些印度飞行员驾驶阵风战斗机参与14号的法国国庆阅兵的空中分列式，而莫迪将会以嘉宾身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比邻而坐。莫迪13号对现场热情的来法国旅游的印度人表示，这么紧密的关系不单止在于两国领袖，事实上更反映了印度和法国之间坚定的友谊。他并且对媒体表示，我们对战略自主权有同样的渴望，我们两国都坚定地致力于国际法，希望世界是多极化。作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印度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央社报道话，即使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印度人权问题的观点有不同，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寻求和莫迪领导的印度建立关系，作为在亚洲抗衡中共的力量。
全球首富马斯克日前发推文表示，他一直告诉大家他是外星人，但没有人信，引发热议。
7月12号 Tesla 和推特行政总裁马斯克宣布成立一间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以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并且在公司官方推特发推文设问题，最基本的未解之谜是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弗里德曼率先回答，那就是 AI 能不能够变得有意识。对此马斯克回复说，他经常怀疑意识是由哪里来的。他又顺便问了一句，外星人在哪里？弗里德曼回答说，可能已经在地球这里。马斯克出人意表地回复说，我一直告诉大家知我是外星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还贴了一个眨眼的表情符号。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众多推友回应，有人说我相信你，不需要其他解释，也有人说他相信马斯克是来自火星的外星人。其实马斯克已经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外星人。去年11月他收购推特并且担任行政总裁的时候，就有人问他，什么最疯狂的阴谋论你认为可能是真的呢？马斯克就回答说，他自己是个外星人，并且试图回到他的星球。52岁的马斯克曾经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想涉足三个领域，分别是互联网、再生能源和太空，他认为这些都将会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现在马斯克不单止迅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还控制了天上 SpaceX、 地面 Tesla 汽车、地底 Boring 公司、能源 SolarCity 以及社交网络推特。有人说马斯克就是那个穿越的人，他在这里做未来世界的事，他知道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現在收聽的是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的粵語廣播。
北京時間7月15日凌晨，民運人士謝萬君發布推文說，在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秦剛的名字和照片已被刪除。網友感嘆說，看來秦剛真是被拿下了。北京資深媒體人高宇在推特發帖透露，今日國內自媒體都是外交部長秦剛的八卦，說秦剛出事了，25號被中紀委找去談話，主要是同一個女的生了小孩的事。那个女的之前有另外的事被捕，讲出了同秦刚的事，很多人估计秦刚最少不被用了。从高瑜转发的贴图看，原来涉入秦刚丑闻的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他主持的风云对话节目近十年来曾经同包括基辛格在内各国政要对话，去年三月曾经采访秦刚，但从今年五月开始，外界注意到风云对话换了主持人，傅晓田的微博亦停留在四月之后再无更新。在最后的一条微博中，傅晓田发布在洛杉矶机场的照片，但却没有透露目的地，只是说这次要飞往前方，而且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有了儿子，他附上一张坐在机舱怀抱住儿子的照片。在网传现年57岁的秦刚和40岁的傅晓田生仔的消息之后，网民火速起底，发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傅晓田在微博始终拒绝回应儿子的父亲是边个，但明确表示是中国人。在今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上，秦刚作为新任外长亮相，两会闭幕前一日，傅晓田发了儿子的照片，并附文顺利闭幕。部分网民认为中共官员包养情妇已经非常普遍，因为这种问题出事可能性很低，前常委张高丽制造出国际丑闻亦安然无恙，但不排除秦刚卷入中共高层权斗。最近中共军队内部风波不断，先是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爆料话，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因留学美国的仔涉嫌出卖情报，现在已经被带走调查。随后新头壳报道称，在6号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疑似自尽，官方却说他是脑出血猝死。还有内部消息指，多个火箭军的高层将领将被带走调查。在13号明报一篇评论文章再引述消息指，火箭军爆发贪腐案，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和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亦被牵涉其中，就连战略支援部队亦被牵连，司令巨乾生被调查，还有说法指事件和中共间谍气球风波有关。这些消息虽然没有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但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多不正常信号，而且涉及外交、军事不同领域，令外界猜测中共内一波大规模权斗已经开始。在14号荷兰领先的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阿斯麦控股公司 ASML 将会面临更多新的限制，政府可能会在未来宣布企业和中国客户合作的空间会再度减少，相关事态可能意味着由华盛顿主导的针对中共的技术冲突进一步升级。彭博社知情人士称，荷兰出口管制规则将进一步严密化，禁止阿斯麦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为中共的受控设备、特定受到制裁的设备进行维护、修理和提供备件。这些限制和政府6月份发布的新规定有关，该规定禁止阿斯麦从9月份开始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运送浸入式深紫外光黑机产品，那是企业能够生产的能力第二强的光黑机。相关禁令意味着中共政府发展晶片能力的空间进一步减少。阿斯麦公司在制造先进晶片的光刻机领域拥有 90% 的市场份额，企业的收入占据了全球晶片收入的 5%。 按照市场分析人士的说话，阿斯麦几乎等同于未来技术的全球许可证。业界认为新的禁令将对中共的未来技术发展非常不利。阿斯麦公司此前表示，国际的行业仍然具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企业并未评论禁令可能造成的影响。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英国情报委员会这一份报告对于中共的本质有很清晰的认识，欧洲已经觉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去抗衡中共。桑普提到，俄乌战争令全球自由国家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亦有求于中共，求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求中共不要打台湾，求中共不要当快乐第三人，结果造成中共继续做大。桑普表示，结果你面对门前的一个较细的威胁，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在这个较细威胁背后一个更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报告是告知全世界，中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要让俄乌战争蒙蔽了自己的头脑，全球能够一致地对抗这个最邪恶的中共政权。我觉得这个报告有这样的目的。德国联邦内阁13号亦通过了首份的中国战略，内容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还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更呼吁欧洲团结对抗中共的贸易胁迫。桑普认为，德国在欧盟20多个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又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匈牙利等等，所以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是非常具有高度挑战性。桑普还补充说，这两个不同的英国和德国一前一后差不多同时期这样发布报告的讲法，是告知大家全球去压制围堵中共。虽然布林肯说美国没有任何的意愿去压制围堵中共，但是你看看大家对于中共国的那个打压，那基本上不能手软。桑普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报告代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欧洲其实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觉醒，不似川普时代只有美国在这里单打独斗，欧洲现在亦都正在努力跟进，不再被俄乌战争蒙蔽了眼睛，都看清中共想要征服全世界的战略野心。他希望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欧美各方面的主流，以及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力量，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咁先至系自由民主世界嘅福音。中国气象部门7月13号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3号日间，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南部、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东部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海南岛、新疆南疆盆地东部和北疆西部等地有摄氏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大部、浙江大部、上海西部、福建大部、重庆中西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摄氏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持续高温引发一些异常情况，近日中国网络流传一段路口监视器影片，显示河北某乡村水泥道路突然一声巨响，路面突然凸起来，裂开成数个水泥块，纵扬起大量烟尘，如末日电影。事发时，一辆三轮车正准备从此处经过，骑车大爷听到巨响，随即猛按刹车，同时扭转车头，就在爆炸路段前停下。不少网友猜测是天气太热晒炸了，有人直呼，
差啲就酿成悲剧，大爷福大命大。如果呢条路迟几秒爆，就揸到大爷身上啦。太热啦，超出设计能够考虑嘅极限。此外，抖音热传影片显示，喺11号，陕西西安街头嘅一棵树亦疑似被热到树根冒白烟，民众急叫消防洒水降温。有网友嘲讽话，树精刚要现身就被冲翻去啦。呢位台湾网友一举列出咗去中国游玩嘅四个致命缺点。首先就是食物难食，他表示自己热爱海鲜，但中国的料理方式几乎都是同样的套路，蒜头、辣椒、油爆炒。虽然照片看起来好好吃，但吃了好几间发现都失去了食物本身的美味。其次就是人民缺乏公德心。台湾网友解释，他今年去中国有乘坐高铁，虽然他已经去过多个落后国家，但好难想象在中国的高铁上有人会吐痰，甚至会吐到别人的鞋上边。搭的士发现司机根本不礼让行人，转弯亦不会打方向灯，就连公共运输上落车亦是能够逼的就一定逼，咁令佢感觉非常不舒服。再有就是因为中国不能够使用 Google Map 和 Apple Pay 等系统，完全是自成体系的国度，咁令外国旅客特别不方便。呢名台湾网友感叹，几乎任何 APP 下载注册都要简讯验证才能够使用，甚至有些地方连买个车飞都要简讯验证，咁导致没有当地电话卡的外国游客寸步难行。最后一点亦是最关键的致命伤，咁就是无聊。台湾网友透露，中国的景点大多无聊无特色，尽管很多观光地的外表都搞得漂漂亮亮，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噱头。他直言实际入去逛就一个心得，无聊，人工苦作感很重，而且没有底蕴，景点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感觉。相比日本或东南亚国家，这名台湾网友觉得无论发达或者落后，都会令人感觉很有特色，令人想要深入了解，但中国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消息人士说，普京正失去权力，幕后人望停战。乌情报首长说，我们的消息源接近普京。美众议院禁用将台湾纳为中国领土地图。南韩遭遇暴雨，首尔4000户停电。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快速平息了华格纳兵变，但是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消息都说，普京的权力出现了问题。英国《每日星报》7月13日报道说，前俄联邦安全局官员葛金在电报群组发出文章指出，自从上个月华格纳政变失败之后，普京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华格纳虽然失败，但已经引起足够的混乱，并令到人担心普京的领导能力。葛金甚至说，目前权力不再真正掌握在普京的核心圈里边。葛金暗示华格纳头目普里戈任在俄罗斯高层有共谋。葛金说，俄国执政党正重新分配权力，而且是按照政变背后策划者的计划来重新分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已经失去部分地位，他两个的部分资源亦流向寡头集团。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寡头集团究竟包括哪些人，但葛金却抛出重磅消息说，这个寡头集团对于以任何条件结束俄乌战争极为感兴趣。对于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西方政要来说，葛金提供的这个消息或者相当有价值。 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克拉申科14号在推特发表文章介绍话，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斯切金最近接受俄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发表几项重要信息。一是俄罗斯的权力转移已经在进行当中，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普京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华格纳兵变极大地削弱了普京的实力。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士愿意牺牲普京换取与西方的谈判。而是现在在俄国掌权的人包括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等人，他们最希望保护自己的巨额资产。奥斯切金最后还透露，过去几个月俄情报部门一直在通过虚假信息试图离间乌克兰和北约，希望等北约不再信任乌克兰。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几位可能了解俄国内情的人士提出俄国权力动荡的同时，乌克兰裔美国籍前赛车手苏西科在推特公布一段影片。在7月13号，俄国城市沃罗涅日受到攻击。沃罗涅日位于通往莫斯科的重要公路上，距离莫斯科大约有500公里。华格纳兵变的时候曾经袭击这一道。外界认为沃罗涅日受到的攻击不是来自乌克兰，更可能是俄罗斯新一轮的内斗。最重要的是，沃罗涅日附近有俄军核武基地。较早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说，华格纳试图夺取这里的核武。所以亦有猜测指出，13号在沃罗涅日受到的袭击和华格纳抢走的核武器有关。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最近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当代战争里边，情报首长不能够好像过去一样隐藏在阴影里边，需要走到公众面前。在这一方面，俄乌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雏形。目前俄罗斯已经彻底输了资讯战。路透社在7月14号的报道当中说，37岁的布达诺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办公室里面接受采访，周围戒备森严，地板上摊着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布达诺夫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受欢迎的程度大幅上升，和传统的情报首长形象完全不同。布达诺夫说，2014年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战争里面输了信息战，这个令到基辅认识到向外界传达资讯的重要性，所以改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当前俄罗斯的入侵。讲到情报首长的本职工作，布达诺夫表示，去年俄罗斯入侵之前，军事专家、学者等不断提供各种角度的分析，有人判断开战的几率不高，但最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乌克兰精准预测到莫斯科要发动战争。布达诺夫说，我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而且消息源非常接近普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可以掌握事态发展。在华格纳兵变当中，布达诺夫曾经对外媒透露华格纳军抢夺俄军核武器，这个消息事后被几名俄罗斯消息人士证实。布达诺夫还告诉媒体，华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在俄罗斯民间获得极大的支持。路透社还写到，自从开战以来，布达诺夫遭遇多次袭击，包括一次汽车爆炸，袭击者被炸死。五月下旬，俄军空袭了布达诺夫在基辅的总部。俄国媒体报道说，布达诺夫受重伤，但布达诺夫对采访记者表示，一切都在如常运作。7月13号，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一项被称为诚实地图案的修正案，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或使用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图。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美国国防部2024财政年度8860亿美金的国防开支。修正案写明，授权发放的任何资金都不能够用来制造、采购或展示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丘、鹿岛或兰花岛描述为中国领土的地图。 这项修正案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Tom Tiffany， 他将修正案称为诚实地图案。他说，大家都知道台湾不是亦从未成为共产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同他不符合的主张显然都是虚假的。Tiffany 又说，这项修正案要求我们所使用的地图只反映一个简单的现实，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近期气候异常，除了北半球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之外，亦频繁出现暴雨。南韩自从9号以来连续遭遇大雨袭击，14号首尔有4000户家庭停电，135人撤离家园，釜山有一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政府警告民众对夏季降雨要特别提高警惕。总理韩德珠在跨部会会议上指出，针对这一轮降雨，政府必须确保没有人伤亡。但在14号暴雨袭击底下，首尔有多达4000户家庭停电，市区多条道路被浸，汉江水位急剧上升，部分桥面淹没在水中。首尔市政府紧急采取道路和河流管制措施，以免行人发生危险。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波超强降雨预计会持续到15号，届时京畿南部、江原南部内陆和山区、中清、全北、庆北北部内陆累计降雨量将达到80至200毫米，中清和全北地区将有超过300毫米的降雨，庆北北部内陆地区预计亦将有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
对抗中共不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收传票，习近平吓走外资，全美国企业抛售40亿麦当劳中国股份，美国共和党初选论坛独缺一人，美国 UPS 8月1号起可能要大罢工，同 OpenAI 较量，马斯克成立新公司 XAI。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新闻热点，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ul 7月12号以对抗中共共产党不力为由，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传票，限期布林肯在17号前提供有关制裁中共的机密文件，因为制裁中共力度不够而传唤美国的二把手实属罕见。那接下来拜登政府会不会加重力度对中共出击呢？中共在台海会不会收敛呢？据美联社报道，12号麦考尔向国务院发出传票，要求国务院提供拜登政府有关中国计划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可能表明在间谍气球飞越北美敏感军事地点之后，美国国务院倾向于继续与中共政府接触，而偏离了制裁中共的计划。在中共间谍气球今年2月飞越美国的事件发生之后，美中关系一度降温，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取消了对北京的访问，但美国国务院据说仍然想维持与中共的关系，包括推迟实施对中共和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借此控制这个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之下，麦考尔今年5月要求国务卿布林肯主动提供竞争行动日程表，也就是拜登政府制定的反击中共的机密行动清单，包括制裁中国企业和实施出口管制等。布林肯6月重启他的访华行动之后，麦考尔再度表示，如果布林肯未能提供详细说明对中共采取报复行动的文件，他将传唤布林肯。众议院共和党第4号人物、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妮 Elise Stefanik 当时亦发声明说，拜登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软弱行动继续替中共壮胆，并批评布林肯此行将令中共继续颠覆我们的主权合法化。 麦考尔表示，鉴于国务院持续拒绝遵照我委员会对同中共有关的关键信息的紧急请求，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发出全票。全票限期报林肯在7月17号前提供相关文件。麦考尔称，国务院必须依法履行义务，进一步的阻挠和延迟将不会被容忍。麦考尔想透过相关文件来证明美国国务院故意放慢惩罚中共的脚步。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反驳表示，麦考尔发全票的举措是无益的。米勒表示，国务院自今年一月以来已经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过49次互动，并且提供了其他事项的文件。米勒仲提到，拜登政府对中共采取了创纪录的制裁、出口管制和竞争行动。他说，他和布林肯一同访问北京时，面对来自中共官员的一再抗议，布林肯向中共明确表示，我们坚信我们所采取的相关行动的正当性，并将在适当时继续对中共施加额外的成本。美国时政评论人兰述先生认为，美国国会对布林肯的全票不可能改变中共武统台湾的野心，亦不可能改变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因为中共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它都是基于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念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的核心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用习近平今日的话讲，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李长春当年的话讲，那就是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毛泽东时代中共领导人的话讲，那就是输出革命。所以中共今日的全球扩张，它是整个习近平左转之后，向毛泽东时代、向文革时代迅速倒退的整个政治路线的后果。但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多次台海强硬挑衅，虽然本质上不会变，但是中共却正在关注着美国的一举一动，因为美国的任何举动对中共来讲影响会非常大，即使嘴上强硬，但是心里面见机复原。就好像在12号，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就去了美国五角大楼，和负责亚洲事务的美国国防高官开会，讨论包括美中防务关系等事务。这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五角大楼和北京的首次正式会晤，亦是美中的首次防务接触。而在此之前，我们都知道，中共以解除防长李尚福的制裁为由，多次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美中军事高层接触，为双方设立护栏。有观点认为，美国有捻住中共的咽喉，但是并没有将它捻死。原因有两点，从经济层面看，西方国家很多供应链依靠中国，所以暂时选择去风险化而非脱欧。另外一点，俄乌战争拖住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美国正在规避风险，避免中俄联盟来对付美国，所以要先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并且建立自己的防线，加强同北约以及亚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盟合作，战略上提前做好准备，应对美国现在唯一有实力和自己争脑袋的中共。另外，美国的机制是两党制衡，拜登政府亦不敢太远，就好像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稍有措辞缓和，这样共和党就派出重量级代表团访台，给予重磅承诺，话一出口，相对的缓台法案就会出来，而拜登政府就要考量。所以在共和党的监督和推动下，很可能会推动拜登政府进一步对中共更加强硬立场。习近平近期都提出敢于打仗，再加上中国经济下滑，造成外资撤出中国的节奏越来越快，就连在中国赚到盆满钵满的麦当劳亦不例外。有报道说，麦当劳中国的美资股东计划出售部分股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